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越在磨难中越要信师信法。今年过年不久，一天下午，我突然身体觉得不舒服，全身发冷发抖，全身骨头都疼，当时我也不把它当回事儿，坚持做好晚饭后到点就发六点正念，发了半小时后饭也没吃，就睡在床上，心想睡一会儿就好了，一直睡到晚上才起来发12点正念，还是没有好，到了全球晨练又起来练功发正念，这个状况有10多天一直没有好转，但仍每天坚持照常学法发正念，做3件事也没有落下。可是这个状况不但没有减轻，而且越来越严重，连发正念状态也不好，吃不下饭，身体瘦了许多。老伴儿和儿女们看我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强行叫我吃药，儿子拿了2粒药给我，我把它扔了，我对他们说，我不是病，你看我每天都能做事，不需要吃药就会好。晚上儿子看我的脸烧得红红的，叫我喝水，不到半分钟，我突然咳嗽呕吐，不停地喘气且不断地咳，奄奄一息，当时把他吓坏了，要把我送到医院，但我坚决不去，他还打电话给我弟妹们，要他们来劝我。我坚持发正念练功，到学法小组学法，同样做3件事没有放松。几次和同修去贴真相标语，送真相册子，讲真相，做3退，在路上还摔了几跤。在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交流，请同修发正念，同修提醒我，叫我向内找。我也反思自己在正法修炼时期所走过的路，有哪些关没有过好，或没有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自己修得好与不好，或哪里有漏，都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不断地向内找，结果找出一大堆执着心，有较强的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虚荣心，也有一点钱财的执着心、自私心、怕自己今后没有生活保障的心、争斗心、抱怨心、气恨心、急躁心等等。发强大正念，彻底清除障碍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它，修取它，解体它。过了2天，吃完中午饭，我儿子对我说，妈妈，你这么长时间还没好，你不要老是这样对自己过不去，70岁的人了，怎么能受得了，你还是去住医院吧。我还是坚决不去。他说，你学大法我不反对，可是你才学10几年，我们和你几十年还是哪个亲？我说，当然师父亲， 千年的等待，万年的等待，好不容易得到师父的大法，你们不要管我，我有师父管，留与死听师父安排，一切听我师父说了算。他们再也没有吱声。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一个不知什么的地方，有数不清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把我抱得抱，拖得拖，把我推倒在地上，用厚厚的砖板压在我身上，一层一层，共压了12层，压得我出不了气。我不停地求师父救我，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你们不要这样对我。话语出口，突然看到我的面前有个自来水管大小的一个洞，我就慢慢地往外爬，后来醒了。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只是自己的坚强意志在抗争，而没有在如何提高心性上找原因。修炼就是这颗心，心性上不去，什么也解决不了。明白以后，我身体的一切不好的状况全都好了。现在我家人、弟弟、妹妹们、亲朋好友、接邻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对他们说，如果没有师父呵护，我这条老命也没了。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今后特别是在学法中，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扎扎实实的做好三件事，圆融好师父要的，做个合格的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咖啡加点糖。张正义被绑架，曾屡次遭到迫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古罗马大火的启示，给本世公检法司的一封公开信，改恶从善，为时不远。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真相资料的题目。您觉得您的家人都会迫不及待地想看吗？非常吸引您周围那些漠视真相资料的人吗？第一部分，有意愿实现奇迹般的高超。在我们讲真相的13年后，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同胞对基本真相还不了解？除了旧势力的阻挡，以及这种阻挡下体现的邪党的邪恶环境、党文化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我们自身讲真相的功夫距离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能体谅众生的难处，不足以更好地破除旧势力设置的障碍，这已经成为如何救度众生的一个重大和紧急的课题。就我个人观察，尤其党政机关或新闻单位的人士，因为受毒害较深，对真相资料的抵触相对较多。有时真相资料的可读性、艺术性不够他们的标准口味，尤其是当地的真相。正如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所讲，如果你的艺术形式、你的艺术水平要不高超，你达到不了他们的标准，世人就不会说你好的，那就救不了人。所以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像奇迹般的高超，谁都会说好，谁都不能说你不好，你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正法进程的今天，对我们的要求也在提高，文章的可读性亟待提升。而可读性的第一环节就是题目和开头导语。我们知道影视剧的开头一般都是经过精心雕琢的，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观众，然后再展开情节。西方很多新闻学著作强调，撰写一个新闻构思20条导语或题目并不算多。美国一位有名的新闻学教授表示，自己写新闻用一半时间来琢磨开头。正常社会中的写作尚且需要精雕细琢题目和开头，在众生受到蒙蔽、抵触大法真相的现实社会，如何设计好前奏则显得更加重要。
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一文中说，第二部分，给咖啡加点糖。给咖啡加点糖，符合更多人的口味，人家才喜欢，才能把人吸引过来喝你这杯不仅香浓还能救命的咖啡。很多同修写的真相文章内容非常感人，但很大程度上是修炼人的修炼境界所致，师父加持所致，而并非文章在写作层面上的完善。尤其你得有耐心读下去，你才会看到文章的好。但有的读者一看题目不吸引人就不看了。有同修的写作标准是事情写清楚，观点明确清晰，语句通顺，就是写好了。这样不是不可以，但如果绝对化，只有这一个标准，也就会造成同修的写作技能在这方面提升较慢。需要提醒同修的是，文中内容写得再好，题目没有吸引力，很多人就没有兴趣看，甚至根本不看。就好比神韵来了，而我们退票的环节却跟不上一样，损失是巨大的。目前不看真相资料的众生数量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时间拖了很长很长。我们只有自己能意识到写作这方面的缺欠，真的去下功夫提高写作效果，才是真的重视我们救人效率太低的问题啊。第三部分，修去人念与提升写作水平。我们从修炼法理上探讨一下，有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自己的思想基础上讲真相，写了就有人看，说了他就听到了，满足于我的文章长期在明慧网发表，站在自我的平台上谈论是非善恶，没有从自我中突破出来，没有体会更广大读者的思想状态，如何引导他们有愿望读下去，以致让许多生命也就被困在那里了。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到讲真相文章的题目和导语读者看了就感兴趣呢？能，完全能。法有无穷的智慧，只要我们重视了，挖掘捕捉你想表达内容中的新闻性和实用性就可以，因为众生就是为了大法来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大法中证悟了这方面的法理，同化了这方面的法，就具备了这方面的法力，写出的作品就会更带有慈悲的力量，众生真相一面的誓约就可能被我们的正念唤醒。同时我们同化法后产生的智慧也会生出无数的灵感，众生的兴趣心就会被你的料所吸引，从而被你引领着捧起真相作品。希望同修多探讨此方面的话题，不断提升写作技能，以便于吸引更多众生了解真相。第四部分，可读性在于思路清晰，用心挖掘。迫害初期，大法弟子面临的环境非常严酷，当时能够报道出迫害消息就非常非常艰难了，大陆人也会觉得很难得，有点好奇。但随着环境的变化，真相资料的遍地开花，可读性的要求性就显现出来了。大法弟子从不会到会，从事许多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而且勤勤恳恳，辛辛苦苦，真的是了不起。我相信法可以把我们推得更高，我们大法弟子会创造出最具价值的文化，并留下最正最可贵的文化。可读性是文章的生命力，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有的，所以花些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此谈谈这方面的个人认识，主要是谈谈题目的问题，以便抛砖引玉给大家开个头。第一，变论理为新闻。明慧突破网络封锁，这条彩信是这样写的：网络封锁似一堵无形的铁墙，截断了人们奔向自由网络的通途。 这样的写法对于比较理性的人，早就想突破网络，也懂点网络知识的人就会去找。但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理性比较强的信息就会麻木些。如果生动一些，适应的人群可能更广一些。比如我们就大众关心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疏导而这样去写：王立军薄熙来事件震惊世界，美领馆前警察与武警对峙。想知道详细报道，建议您使用翻墙软件看看真实的新闻。或者是这样写：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有一个网站最近增加了8倍的点击量，月点击1亿，这就是动态网，中文世界的主流媒体，看主流媒体做主流人士。这里要说明的是，不是完全否定原来的这种写法，是提醒同修多变变口味儿。你做的所有菜如果都是一个味儿，就不会让人家有胃口了。而且口味儿要尽量迎合绝大多数人的，收视率才会高，我们的效率才高。第二，变晦涩为有趣。明慧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条彩信内容很说明问题，里面的内容很有可读性，但这样的题目比较专业，又是外国名词，比较晦涩，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觉得自己读不懂，甚至有的就会放弃阅读。我们不如换一个名词，比如题目用奇怪的心理现象，就会通俗有趣，引人关注了。第三，变历史的沉重为现实的通俗。有明慧文章《古罗马大火与天安门自焚》，个人觉得古罗马对于许多人是很陌生的，好像你在谈历史，大多数的读者会感觉很沉重，现在的人大都是很浅的，不愿意看理性强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起文章的题目，比如用题目现实版《冬天里的一把火》的导演江泽民。开头则可以这样写：朋友，您可能很熟悉歌星费翔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吧？这首歌成名整整10年之后，也是大年三十的这一天，现实版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上演，导演就是江泽民。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然后开始详细的讲述真相的始末。还有一个题目的参考可以叫做《两把火》，两个重大伟案的惊人相似，这样写会通俗，带有新闻可读性。当然有的人喜欢非常郑重的，喜欢理论性很强的文章，但这不是大多数人。如果是专门针对这类人群，还是应该这样写，能显示出历史的严肃、客观和厚重。第四，比较严肃庄重的公开信不能太频。给某某某的一封公开信，这样的公开信在本地一年可能就有几十封，这本来是一种非常严肃庄重的文体，但用的太频之后就会有失分量，就变味儿了，就有点频了。尤其党文化洗脑后的中国人，对于比较庄重的文章本来就容易联想成写党的人民日报又来讲口号了。我们能不能换一些题目，例如把文章致参与迫害某某的警察的一封信改成从警察被打死想到的，引述薄熙来指使手下打死警察的事件，让他们看到自己也是中共绞肉机中的羔羊，破除他高高在上的心理，不仅可以重挫恶的一面的邪恶气焰，还可以破除邪恶的逻辑，接下来再循序地讲当地真相和政法宏事。再比如题目，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捧对方是君子，劝你别在危险中，很实在，很入人心的话。尽量不讲理论性很强的话，除非我们在写类似九评共产党这样的文章。其实给某某某的一封公开信，这种文体在迫害之初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对恶人的警醒也是不小的。今后的重大事件中，我们还会善用、正用，但不能形成一种腔调，让人感觉一看就是法轮功的， 这样反而会损失一部分众生。第五，很强的故事性。常见揭露迫害的文章写成某某被绑架曾屡次遭到迫害，写成这样的题目的很多，可读性一般。明慧报道周向阳的文章七年等待九年冤狱，我个人认为题目的故事性和新闻性很强，很容易吸引读者。第六，用题目导入理念，破除党文化。障碍人看真相的大多都是党文化，所以如果题目本身就是射穿党文化的利剑，那是再好不过了。但这个剑一定要从最低的层面，最朴素的道理，让人一听就无法反驳，而且能树立正念。比如有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当初《华尔街日报》报道山东陈子秀被害的经历，所用的题目是直到最后他一直在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这个理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并且有一定的穿透性，马上就能改变他的许多错误认识，这样的好题目实在是难得。第七，多使用引题效果好。引题也形象的叫做尖题或眉题，在正题的上边，字号比正题小。去年的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文章，明慧编辑同修就采用这个写法，把最能反映大法弟子风貌的语句，或最能让大法弟子从中借鉴领悟的理，或反映正念正行的浓缩的精彩描述作为引题，增加了可读性，确实帮助了许多同修更认真地品读体会，受益无穷。再举真相资料的例子，一次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辩护的报道，正题的上方是两行引题，是这样写的：律师说，信仰法轮功是信仰自由范畴，受宪法保护；传播法轮功真相是言论自由范畴，受宪法保护。正题是：法官，你为何沉默不语？引题把最清晰的正确理念告诉人，一下子就破除了常人很多党文化，他就会转变错误观念，有心读下去。正题设计了一个矛盾冲突性的提问，带有新闻价值。法官本来是庄重的质问别人的，却沉默不语，自然就会勾起人的兴趣。再比如，题目是某某恶警报答李正义之后，用打火机烧他的下巴，灼烧人体的滋滋声冒着焦糊的味道，在阴暗的火光中照出某某恶警狰狞的脸。然后下面是正题，如此这样写，把邪恶最邪的一面放在最前方，把最具新闻性的放在了显著位置，不仅吸引读者，也很容易迅速破除读者的不好观念，认真读完全文。也就是说，你感觉比较好的文字或比较说明问题的部分，但因为文字多不能作为正题，我们就可以作为引题，效果会很好。同修可以参考去年的大陆地区交流会，也可以看看常人的报纸，新闻性比较强的报纸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很有可读性。第五部分，挖掘可读性要考虑人的多种心理。人一般都喜欢矛盾的冲突，因为热闹，因为有意思。理性的人也会看到矛盾中折射出的问题，而讲真相文章中涉及正义与邪恶的碰撞，应该是最激烈的，最具有可读性的。为什么呢？大法是最善的，邪党是最恶的；大法是最真的，邪党是最假的；大法是宽容的，邪党是最狭隘变态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刻画出表现出大法的真善人和邪党的假恶报，这个精彩就会自然跃然纸上，就会非常吸引读者。记得有一篇文章，某某被绑架曾被多次迫害，里面有一个情节， 恶警绑架了大法弟子钱，还绑架了他没有修炼的妻子，同时还把他妻子的医疗卡抢走不还。这是一个让大众匪夷所思的事情，听了就气愤。我们把这个情节挖掘出来，放大，用下面妻子的话当作引题。法轮功是信仰问题，可我也没练，你们也绑架我，你们是不是犯罪？我被你们折腾病了，急需上医院，但你们抢了我家那么多东西，竟然连医疗卡和卡密都不还给我。医疗卡也可以成为你们污蔑好人的借口吗？你们人性何在？被迫害的某某妻子如是说。如果修改题目的话，这里也提供一个不成熟的思路，就从小事上讲，事情越小越容易讲清。比如我们就以医疗卡有罪吗作为题目，入情入理，谁也不会有异议，而且有悬念，有正理，然后再展开情节。再比如，许多过去打架斗殴的青年人学大法后改恶从善，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多。我记得有一篇是讲述一个青年人的学法经历，文章中无意中提到他从燕子李三的家人那里学过功夫，因为有点功夫，所以敢打敢拼的，打架是常事儿。其实燕子李三就是一个大新闻，按照常人的说法，有了这个背景条件，这新闻就可以上头版了，卖新闻稿的话就值钱了。因为类似浪子回头的故事比较平常，尤其看多了就容易熟视无睹，所以当时据我观察，周围的同修都越过了看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在明慧周刊上还有登载，大家都没有在意它，但是改改题目，收视率可能就会有所变化。比如把题目改成这两行：师从燕子李三传人打拼江湖，今朝得法大道修行，打不还手。再举一个例子，写同修交流体会文章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前段时间写的从专业角度谈讲真相，这个题目就比较沉重，题目给人的感觉理论性很强，大多数人就有畏难心理了。我后来发现许多同修都没有在意，虽然这篇也选入了明慧周刊，但是当我把里面的内容，比如把邪教写成某教是极不正常的无奈之举，需马上转变，和说反话讲真相，还有用通知形式给党政机关讲真相，把这些意思和同修一说，他就非常感兴趣，马上就付之行动了。可见题目没起好，耽误救度众生的事啊。第六部分，挖掘新闻性，要考虑道德低下的现状。新闻人经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其实这还不够，因为大陆人的观念已经非常变异，对于一般的坏事已经见怪不怪。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还得考虑目前变异的现状，要盯住最邪性的行为，予以最有力的曝光。再说说上文提到的某某恶警报答李正义这篇报道，如果单单说恶警绑架暴打同修作为题目或开头，用李正义被酷刑迫害，或是李正义被暴打迫害，或者是李正义被绑架抄家，就不如用题目某某恶警迫害李正义用打火机烧下巴，这个题目就很震撼。因为许多大陆人已经对邪党的酷刑和绑架行为无奈麻木了，甚至错误地认为你犯罪了是坏人，被打也应该。这样报道的话，一般人也会说，人家再怎么样也不能这样残忍呐。再举个最近的小例子，常人媒体曝光首恶周永康荒淫，用的标题是在四川任省委书记就被称为百鸡王，非常荒淫。而大陆的实际情况是，邪党高官几乎无不荒淫， 这样的新闻对老百姓很可能见怪不怪，所以新唐人的报道是这样的。69岁的周永康被称为百鸡王，69岁还如此无耻荒淫，人们就会觉得太无耻了，到顶峰了，就会更惊诧，对内容才会更感兴趣。所以我们要用最低的道德标准启发人，曝光最没人性的恶性，触动人的良知，把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拿出来让读者看。正如师父在经文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所讲，他正确认识啊，不正确认识啊，他抱着不管是什么样一种想法，在事实面前他们都得服气，在事实面前他们必须得正视。第七部分，本文题目的斟酌过程。考虑到本文探讨是文章的题目和开头，所以本文的题目和导语我就多花了一点时间。以前考虑的题目有：听你讲真相像听小说一样，你讲的真相常人爱不爱听，提高讲真相的收视率，拓宽听真相的群体，真相的可读性你重视了吗？没有可读性损失了多少众生？浅谈文章题目的吸引力和穿透力。题目与开头的遗憾损失了多少众生？谈顺着执着讲真相写真相。由奇怪的心理现象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想到的。写文章用一半时间来琢磨开头，写好题目与开头，让众生更爱看真相。但是我考虑以上的题目都不够生动，有的还带有质问的成分，是着急的人心造成的，不够善，有的有一定局限性。最后我用了本篇的题目，给咖啡加点糖。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大卢大法弟子的文章，婆婆90寿宴，亲朋明真相同喜。前几天是我婆婆90岁生日，我们四个儿子和儿媳妇，还有姨妈姨父及大家子，多年不见面的舅舅和舅母也特意千里迢迢从广州赶来，大姐也是多年没回家，也特从深圳过来，还有众多亲朋好友都来为她贺寿。当他们一见到婆婆都很高兴， 特别见他90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舅舅一见面，拥抱着他姐姐说：“真不可思议，几年不见我姐姐反而显得年轻。”他回过身来，对着一大群人说：“你们看我姐姐那像90岁的人，今天不是我亲眼所见，简直让人不可信。”几个姨妈也跟着说：“是啊，姐姐精神多好，神色多好啊，我们有谁能比得上她？”大姐也接着说：“在我记忆中，妈妈的身体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一身是病，这么多年不见，我想妈妈的腰已经很弯很弯了，谁知还这么神清气爽的，而且还主谋家事，家中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妇一大堆，一些事还得去听老太太吩咐去做。她还是年轻时的脾气，别人做事不放心，我不知道等她100岁的时候，她还能不能操这些心。”这时大家欢笑着接着说：“照她这样，看来100岁了还操得起这些心。90岁的人走路像一阵风，人家60岁，可还没他那么洒脱，那么精明能干。”所以在场的亲朋好友，人人见到他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老太太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到底是吃了什么补药，身体怎么保养得这么好？都围着争着和他握手，说是沾一沾老太太的福分，问长问短，一定要挖出她健康长寿的秘籍。婆母因生了7个儿女，在那时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加上10年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正是全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没有吃的，生产队分一点点粮食，只能省下给儿女们吃了，自己只有挖野菜来充饥，背着孩子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回来还要开他的斗争会，因他得罪了大队干部，就给他划成地主，常年没吃的，就只能吃野菜。后来身体就开始失常，四肢浮肿，心脏病头痛，还有胆结石高血压，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虽然婆婆有4个儿子3个女儿，可她脾气不好，老爱骂人，人又自私，待媳妇儿又刻薄，总爱疑心别人，所以谁都不愿意和她在一起，一个个都离她而去，只有我在她身边，因为我学了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做一个好人，而且要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不能像那些兄嫂弟妹一样撇开婆母而去，每当她生病时，我都无微不至地照料，端水送饭，洗澡搓背，嘘寒问暖。可由于她受邪党的污蔑毒害，对法轮功的偏见和敌视，时常对我看不顺眼，所以我经常被她大声咒骂。不管婆婆怎么对我，我还是细心照料她，不管怎么样，我还得告诉她大法真相。我想我和她成婆媳也是今世难得的缘分。我总是见她气消了的时候，拿个小板凳陪着她坐下，唠叨一些家常，趁机慢慢告诉她法轮功的确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法轮功是教人怎么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给她讲一些善恶有报的故事，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因为法轮大法是修佛大法，三指头上有神灵，在法轮功遭到迫害的今天，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开始他不接受，有时甚至不理我，后来他见我这么被他骂，还对他这么好，也就慢慢能相信我说的了，并且他要求我教他读大法师父的诗词《红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一直不离心。他说睡前都诚心默念几遍，醒来还念，有时在睡梦中都念。婆婆说这9个字好记，越念心里越舒服，真是明白法轮功真相得福报。几年下来，婆婆一身病全消了，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从此以后，她对我像换了一个人，对我特别好，也特别亲。 他一有什么事都非常愿意只和我说。他以前总爱和邻居儿媳吵架，有理无理他都要争个赢，现在也不一样了，也知道为别人着想了，也能忍让了。有次他和三媳妇争吵，吵着吵着突然他想起了真善人，他赶快收口不骂了，连声对媳妇说，我不和你吵了，真善人好，我让你，我不对，我给你道歉。当人问婆婆秘籍时，其实她根本没吃什么营养品，现在已经有好几年没吃药，也没住过医院了。她把这些告诉给了亲朋好友，大家都说，要不是今天亲眼见证共产党的谎言对我们的欺骗，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某某党真是太邪了，法轮大法真好，真能祛病健身，就念这几个字都能消灾去病，真是太神奇了。舅舅对我说，外甥媳妇儿，你多给你舅妈说些法轮功，她也脾气坏，像我和姐姐都能改，我希望她也能改。姨妈姨父都说，我们老爱争长论短，总吵架，听了这些法轮功的真相，我们也要按真善人做好人，不能吵了，也念大法好。大姐以前不接受真相，一给她讲就跟你急，这次见了她妈妈身体这么好，整个人的变化这么大，这次我还来不及和她提法轮功，她反而主动找我要大法护身符，并且自己找来细红线，小心地将护身符穿上并戴在胸前。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婆母过完生日的第三天，又来了一大群人，说是我们家朋友的朋友，还从没见过面。他们是听了给老太太做寿的朋友讲了婆婆的事，觉得很惊奇，非要从城里转车再乘船到乡下来看一看，说是要给老太太补上一个生日，要沾一沾老太太的福，更想了解一下大法的真相。当他们见到老太太红光满面，走路做事风风火火时，都说要不是亲眼所见，光听人说都不会相信。九十的人就念九字吉言，别说六十岁的人比不上他的精神状态，就是我们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也赶不上他。法轮功真是非比寻常呀。无意之中，婆母九十岁的寿宴，是来贺寿的人们都了解了大法，都知道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最后明白了真相的亲朋好友满心欢喜，一个个都做了三退。时值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0周年，真心祝愿那些现在依然还被谎言蒙骗的世人能明白大法真相，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省烟台大法弟子的文章，劝三退体会二则。一，对非党员劝三退一例，看了明慧网2012年4月26日对几种怕表态的人劝三退一文，同修说，都说自己年龄早超了，早都自动退了，多年不交党费了，早都不是了，可让他再表个态，他们都不点头。在这儿我也谈一个我劝三退的实例供同修参考。我给本家的一个姑姑讲真相，当讲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时，她说，我记得你儿子小的时候得了阑尾炎，没动手术，打了几针就好了，这一点我挺信服的。我说，以前算命先生说我儿子到13岁有一关，我那时已经学法轮功了， 我就相信师父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他说，我以前也跟一个亲戚学练过法轮功，后来他得了癌症死了，我也就不大相信了。我说，大姑，在这个世上，你是不是有个误区，以为练了法轮功就等于肉身不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举个例子，假如你60岁到寿了，现在已经70岁了，这延长的生命是干什么用的？是叫你修炼用的。你觉得练功身体好了，过常人生活去了，那常人就是应该生老病死的，这是自然规律。他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等俺孙子明年上学了，我还得学。是啊，这么好的功法不学多可惜。我说，当我讲到三退保平安时，他说，我也不是党员。那你以前入过团队吧？我问。他说，现在早不是了，早退了。我说，你只要举手宣誓了，你就是他的一份子，等到天灭中共时，他也得把你烧上，让你当垫背的，因为你发过誓要把一生献给他，所以你只有从内心深处把他退掉才好使。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三不图回报，只图你在大灾大难中保个平安，你说不好吗？他说，那就退了吧。我就给他起了个化名，退出了团队，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说，谢谢你，你还想着我。我说，不用谢，这是我的使命，祝你健康平安。这是我劝退的一个例子，希望对同修有启发。当然在劝退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学好法，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我们一起精进实修，救度更多的众生吧。二，给司机朋友讲真相的体会。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在各工作领域的朋友，这些人与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有或多或少的缘分，无论如何遇到了就是我们要唤醒的对象。下面是我在讲的经历中所遇到的，拿出来和同修一起交流，也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够有自己的经历拿出来分享。工作原因会打的士，有时候上下班中也会拦的士，目的也是希望有更多的生命明白真相。一次拦到的士后心生一念，他是来听我讲真相的，希望师尊能够加持。在路途上，我观察了一下这位司机，听他的声音比较洪亮，坐姿也比较端正，应该是受过常规训练出来的。我以此为切入点，很随意地问了一句，您曾经在部队待过吧？他听了后很惊讶，望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笑了笑，我说，我猜您在部队上待过，转业后在厂里应做过科级干部，应该当过官。司机望了下我问，你怎么都知道？我根据自己的观察猜测得到了司机这样的回复，心里更有几分把握。我说，我是修佛法的，多少有些感知吧，不管您信不信，至少我今天的话让您看到了。他点了点头说，你还是第一个把我的经历说出了个大概。我继续道，您应该是党员了。司机点了点头。我定了定神继续说，如果您相信我，我可以帮您把党退掉，保生命的平安。以前您入党的时候都宣了誓，誓词是愿意把生命献进去。古人把誓看得是很重的，只要您心诚也相信我，那么只要您说个愿意，我就可以帮您退掉，神会保佑您平安。他思考了一下说，就这么简单？我说，是的。这时令我惊讶的一幕发生了，他举着拳头用宣誓的口吻说，我宣誓退去共产党。看见他这么明白，我心里感谢师尊，继续说，做司机的很累，也没个星期日，这一下说到他心坎上了。我继续说，如果您要是有时间可以去香港，在那里您可以看到真实的信息，像您也一定经历过六四，但真实的报道您不一定了解，而在那些地方可让您知道很多，比如一直在被谎言攻击的法轮功，那边的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的事件是假的， 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根本不是这里报道的这个样子。司机打开了话题，是的，我知道六四，现在他们也是太贪了。我说，你答应退了，就和他们没有了关系，到时候他们被清算的时候，你也不会被牵连。记住，大法好，会有福报。司机很开心地接受了，看看要到地点了，我也没有和他聊很多。下车时我说，祝您平安，您一定有美好的未来的。司机很开心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有时候问路的也是来听我们讲的，我们在小卖部买东西，买早点都可以讲，如果时间不够，我一般直接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我知道自己做的非常不够，与大家差距很远，离法的标准有很大距离，我们一起努力，整体配合。现在人的退并不一定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前期很多大法弟子的大量铺垫，才会让自己碰到就退了，是整体的力量。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谁能知道 众生在期盼，期盼着大法降临人间。
回想这你十年的正法路，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看那金色的发船，满载着众生驶向彼岸。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